俄国改口赞习近平同泽连斯基通话，乌克兰大反攻，中共企边一边？韩正全将出席英皇加冕，英议员怒批羞辱，北京出依招征税，专家话贪官唔会代币，求职难，大学毕业生挤爆寺庙求保佑，台积电2025年量产2纳米。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4月28日，星期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7日，俄罗斯总统府在被问及对习近平和泽连斯基的通话有什么看法的时候，表示俄罗斯欢迎任何可能使乌克兰冲突更接近结束的事情。但之前一日，俄罗斯还很生气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话。27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对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话表示欢迎，但指出北京仍未谴责俄罗斯发动了这场入侵战争，而乌克兰发动春季反攻的时刻就要到来。中共和乌克兰此刻通话引发外界关注，请看报道。
据路透社消息，当日克里姆林宫话欢迎习泽通话，但是表示俄罗斯的目标保持不变。俄方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他们沟通的事实，这个是每个国家的主权问题，亦是他们双边对话自己的问题。26日在习泽通话后，双方都迅速跟进了一个动作。泽连斯基很快任命了新的驻华大使，北京亦公布了特别代表的人选。乌克兰总统官方网站表示，双方特别关注了为乌克兰建立公正和可持续和平的可能合作方式。泽连斯基感谢习近平对乌克兰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我们必须恢复主权和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包括克里米亚。所有国家不在战争中支持俄罗斯非常重要，其中包括军事技术合作和武器供应等等。报道认为，习近平很可能做了不会军事援助俄罗斯的承诺。以上的这些都是习近平不愿意面对泽连斯基的。如果向泽连斯基做承诺，就意味着让普京失望。因此，中共官媒人民网、新华社26日的报道非常简短，只有一句话：习近平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但是只字没有提双方讲了什么。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习泽通话对短期内结束乌克兰战争意义不大。如果战争延续下去，不仅会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对世界经济、对核稳定和更多的领域带来负面影响。习近平要联合俄罗斯一起推动所谓的百年未遇的国际变局的大业，所以在俄乌干涉中，中共不会背叛俄罗斯，亦会尽可能拉拢乌克兰。这样中共会采取什么方式平衡中共和俄乌双边的关系呢？庞中说，习近平可能会向普京和泽连斯基提供更多足够的好处，促使俄乌采取中国的方式单方面停战。中共梦想崛起和改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野心，亦将在斡旋过程中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包括贿赂、渗透、控制、压制等，并利用一切可能来推动对中共有利的政策。26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统帅、美军驻欧洲司令部司令卡沃里表示，乌军最快下个月就有可能发动反攻，西方国家几乎已将所有需要的装备送至乌克兰，超过98%的战车都部署在那里了。乌军正处于反攻的有利位置，相比之下，俄军损失惨重，但仍保有不少优势，双方胜负仍很难讲。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目前乌克兰境内的军事行动不可能结束乌尔战争，这一条是肯定的。但是呢，各方都非常期待看到这场会战的结果，因为这个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方在未来的停火和谈判台上谈判的要求和谈判的底线。基本上各方都会根据大战的结果去谈判，有一条是明确的，就是乌克兰一定会加入北约。但是乌克兰能够在几大程度上收复实地，这个取决于今后几个月的这一场大战的结果。《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指出， 乌军可能从乌克兰南部靠近克里米亚半岛的亚速海沿岸发起反攻，目标是突破俄军防线，对俄罗斯陆军发动毁灭性打击。CNN 报道，据一份外泄的军事报告指出，俄罗斯可能很快拥有空中优势，预测冲突最终将导致双方陷入僵局。美方研判，俄罗斯正在努力适应来自西方的制裁，评估俄罗斯仍可再资助这场战争至少一年。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加冕典礼将在5月6号举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收到出席邀请，但他却指派副主席韩正代表出席。由于韩正在主管香港、澳门事务期间，正是北京严厉打压香港民主运动的时期，韩正可能出席英皇的加冕，已经引起部分英国国会议员的愤慨。请看报道。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根据两名要求匿名的英国官员讲法，韩正将代表北京出席5月的英国国王加冕典礼，此事已经引来批评北京政府的保守党国会议员的愤怒，并担心英国首相苏立克可能会对北京太友善。韩正在2018年到今年3月期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主管港澳事务。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后，韩正采取零容忍手段打压，他曾与时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会面，并称修例风波引发的极端暴力活动是当今世界任何国家不能够容忍、不能够接受的。中共与英国、西方国家的关系亦因此恶化。英国卫报26号引述长期批评北京的前保守党领袖议员史密斯的讲法，韩正主管下镇压香港自由，他要为践踏国际条约、中英联合声明负责，赋予这个人这个角色令人愤慨。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卢顿说，韩正出席会是对爱好自由的香港人的羞辱，他们将力劝政府不要允许此事发生。每日快报27号报道，韩正预期会代表北京出席具有历史意义的加冕典礼，被很多人认为是刻意挑衅，批评者抨击此事令人愤慨、不尊重。北京未有证实人选，亦可能改变人选的安排。不过每日快报指出，中共外交部消息人士透露，官员相当肯定将是韩正代表习近平出席。外界预计，如果韩正赴英出席国王加冕典礼，将引发在英港人的不满和抗议。英国外交部则拒绝评论此事。英皇查尔斯三世曾经同中共官员有接触，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时期，他在日记中形容当时中共的官员是恐怖的老蜡像。
中共自然资源部近日宣布，中国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专家分析说，中共下一步会征收房产税，增加税源，而房产税会使艰难挣扎中的中国房地产行业更是雪上加霜。请看报道。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中共自然资源部部长王广华25号在全国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会议上宣布，历经10年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目前大陆累计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7.9 亿多本，从分散到统一，从城市房屋到农村宅基地，从不动产到自然资源，覆盖所有国土空间。2013年3月，中共国务院决定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机构，整合多个部门职责，实现登记机构、登记簿册、登记依据和资讯平台四统一，改革任务。中国大陆陈先生26号对希望之声表示，这个登记我们好像是两年前政府已经开始要登记，房屋不动产登记早就有了，自建房亦搞不动产登记。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认为，中共现在对不动产进行统一登记，就是为了下一步开征房产税。他说，因为中共财政面临枯竭，他要维持专制统治，费用一日一日地增加，他还要准备侵略台湾，他财政越来越吃紧，原来是靠卖地，所谓的土地财政。 呢啲连地卖唔出去，房屋成交量亦大幅降低。原嚟嚟自于不动产、土地同房屋买卖交易嘅营业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嚟自于直接嘅卖地嘅财政收入大幅减少。随住整个经济嘅萧条，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嘅税收都呈下降嘅趋势，税源越嚟越枯竭，所以佢下一步一定要大面积、大规模嘅、普遍嘅响全国征收房产税，甚至会成为主要嘅税源。黎建平进一步指出，不动产部分原来系各个地方条块分割，冇联网，而家统一登记，所以每一个贪官佢哋本人财产都一目了然。目的唔系打贪官，而系选择性反腐，让官员们心存畏惧，为最高权力阶层卖命，加强政治控制。两个学者李元华亦认为，中共统计不动产就系为咗征房产税，但嗰啲手中握有多套房产嘅官员一定唔会坐以待毙。佢话中共就系乜嘢都掌握到自己手里，佢先至能够控制住。好多贪官有好多房屋，佢一定会想方设法掩盖起嚟，嗰啲人一定会花钱去将佢修饰好，修饰到从外观上或者从系统里面揾唔出嚟嗰种状况。征税系比而家个房地产雪上加霜，大家本嚟就觉得喺呢方面在崩塌中。如果大家觉得上税唔值嘅时候，我就出手，咁整个房地产更会往下滑啦。如果你征得唔合理，大家就变现啦，去做其他啦。过去大家攞住呢个系房屋猛禁涨，我买咗之后我仲能够赚钱，而家房屋本嚟就已经开始唔得啦，你要再征税，其实就系逼老百姓往死里逼。李元华表示，中共当初整治民营企业嘅时候，就系睇重人家手入边有钱，而家民营企业撤嘅撤，走嘅走，税收全部冇啦，整体经济唔得，因为社会经济总量响呢度。中共非要想从中榨出钱嚟，咁肯定系进入恶性循环。
中国各地嘅一啲寺庙喺周末嘅时候，经常可以睇到人们排起数百米长龙，其中好多年轻人祈福早日揾到工作。请睇报道。
面对寻工嘅压力同无法承受嘅房价，22岁嘅黄晓玲对路透社话：希望能喺寺庙入边揾到一啲平静。旅游预订平台 Trip.com 表示，同2022年相比，今年到目前为止，拜访寺庙嘅人数增加咗3倍。平台虽然冇俾出总体数字或与大流行前嘅比较，但佢表示约一半嘅访客都系90后。今年19岁嘅陈同学嚟到北京雍和宫祈福，尽管距离毕业仲有好几年，佢话就业门槛不断提高，压力巨大。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代年轻人中有1/5失业，并创下纪录，很多人开网约车为生或投入外送工作。据北京市教委日前发布的数据，今年石博毕业生人数首次超过本科毕业生。在浙江省，一名25岁的城市规划专业硕士毕业生表示，自2月以来，他平均每日申请10份工作，他感到自己被教育限制了。他说，我不相信我会找到理想的工作，我找过几次心理师，因为我非常焦虑和沮丧。他表示自己唯一收到的薪资报价是每月支付2000到3000元人民币，或者带有不合理的加班要求，他都拒绝了。他表示自己如果不是高学历，完全可以去商场做售货员，而且会开心很多。近来中国网络流行四不青年和卷躺润献这两个词汇，用来称呼当代的年轻人和他们的生存状态。所谓四不是指不搞对象、不结婚、不买房、不要孩子。在城市工作的中国年轻人，除了面临激烈竞争，加上因为工时长和工资少，没有经济能力去消费，和朋友出去玩，没有社交活动，就不可能实现结婚和生孩子。至于买房屋，连想都不敢想。自称是四不青年的令狐昌兵对自由亚洲表示，四不青年好像老鼠乌托邦中的那些老鼠，在密度过大、资源不足的社会环境下，阶级日益固化，处于边缘的老鼠就逐渐放弃竞争， 同时不得不压抑欲望，性格亦不断发生扭曲。中国网路亦用卷躺润现形容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就是内卷、躺平和润出中国。而现则是指无差别的袭击他人来宣泄心中怨恨感的行为。能够成功润出中国的年轻人还是少数，大多数人不得不留在国内或卷或躺。而中国青年选择四不，正反映出这种躺平的状态。旅美评论人士唐靖远指出，中共将整个体制集权化，导致两极分化加剧，更出现了社会阶层的空前固化，亦就是权贵、官员和精英阶层集世化。这个就导致了大量没背景的年轻人根本无法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去改变自己的人生，去实现这种社会阶层的上升和变化，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奋斗和不奋斗的结果是差不多的，是一样的。
26号台积电北美技术论坛在美国加州圣塔克拉拉市举行，台积电方面在会上表示，将如期从2025年开始量产2纳米制程，而强化版3纳米制程，预计2024年下半年量产。请睇报道。
台积电还在会上公布了包括2纳米制程技术进展、新3纳米制程技术等最新技术发展状况，还表示2纳米制程技术开发进展良好，采用的是纳米片电晶体架构，在量率与元件效能上都展现良好的进展，将预期在2025年量产。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说，台积电加强并推进制程技术，提高效能、功耗效率及功能性，协助客户在未来持续释放更多的创新。另一方面，台积电在日本设厂的进度亦在持续推进，将可以确保日本汽车产业获得车用半导体供应。魏哲嘉日前提到，日本厂的兴建如期进行，与日本索尼在熊本县盖的半导体工厂已经在2022年4月动工，预计2024年12月启用生产，将生产22、28纳米及12、16纳米制程，晶圆产量可达 5.5 万片。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最新报道，提到在疫情期间曾出现车用半导体短缺的现象，影响到日本汽车制造商的产能。报道中说，在2022年时，本田在日本当地的生产量曾出现单月较原先计划减产四成之多。如今本田为避免这种状况再次发生，希望与台积电展开直接性的合作，借此达到稳定采购半导体的状态。日本政府经济产业省表示，在未来随着纯电动车的普及和自动驾驶技术进步，半导体的采购竞争将更为激烈。这个亦是车厂积极与晶圆制造公司缔结合作关系的理由之一。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